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上财政年说嚟近1%火车延误或被取消。新州又而家庭将减500元儿童早期教育费用。税务局两个月内获4600份诈骗报告。澳洲政府对伊朗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中国买家重新对雪梨房产感兴趣。抽烟导致雪梨每年超过20000人死亡。首都行政区经济失去 AAA 信用评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新州运输监管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2023年7月的财年中，雪梨近1/5的火车发生延误或遭取消。新州交通运输司公布的数据显示，雪梨铁路网的列车准点率急剧下降。其中，在雪梨火车准点率最差的线路中，雪梨最繁忙的几条线路中断率最高。对火车早晚高峰时段运行的数据比较发现，全年列车准点率仅为 84.4%， 低于 92% 的基准。雪梨西区的一些铁路线更是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取消和延误，其中一条雪梨最繁忙的线路表现最差，主要的西线准点率最低，仅为 76.9%， 其次是南线的准点率 77.1% 和 Richmond 线的准点率 79.8%， 这个相当于超过1/5的火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他低于准点率平均水平的线路包括 Nepenthe、Inner West 和 Liverpool 线路，各有 19.8%、17.5% 和 17.3% 的火车未能准点运行。东线和伊拉瓦莱线的准点率高于平均水平，达到 90%。 新州的公共交通网络是全国受影响最严重的公共交通网络之一，整个网络充斥储藏其积压的维修工程、司机短缺和频繁的车厢故障等问题，因此这些数据并不令人意外。在新州公共交通系统中，火车的故障率尤其高，而公共汽车和无人驾驶火车服务的表现则要好得多。今年6月，新州交通厅长希伦承认，由于疏忽引发的大面积机械故障，铁路网络已变得不达标，有必要修复整顿，以挽回所遭受的损失。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新州政府仲承诺加快城市和西南地铁项目，以解决陈旧列车线路所带来的问题。政府宣布，从2024年中期开始，将其他 P3 线路将关闭，为期长达12个月。新州交通运输司话，地铁轨维修计划启动以来的4个月内，已有超过500公里的铁轨和大约一半的重大缺陷得到修复。雪梨消息，根据新州政府预算中的一项促进学前教育及生活费用减免措施，新州成千上万的家庭每年将获得数百万元的学前教育费用减免。新州政府9月13号表示，下个星期发布的预算文件将公布超过1亿元的早期教育新支出。新州政府推出的早期教育一揽子计划，包括为父母提供孩子的学前教育费用减免。那些送3岁孩子接受全日托学前教育的家庭，每年可为每个孩子获得500元的费用减免。为此，新州政府承诺未来2年投入6400万澳元，除了为多达64000名新州儿童的家庭提供费用减免外，工党政府的预算中还包括2000万元用于延长日托时间的试验，以帮助父母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政府还计划拨款2000万元用于帮助在最需要的地区建立新的非营利托儿服务中心。新州政府还承诺5年内投入2200万元用于招募和留住重要的幼儿工作者。新州州长柯文斯表示，儿童早期教育支出兑现了工党对基本服务进行再投资的承诺。新州教育厅长卡尔表示，本届政府致力于确保新州的所有儿童都能获得最好的人生开端。综合消息，澳洲税务局提醒纳税人，税务骗局正在升温。过去两个月，税务局已经收到4600多份诈骗报告。今年7月和8月，税务局共发现了4600多起纳税诈骗案，而去年同期的诈骗案数量为2588起。澳洲税务局助理局长蒂姆洛表示，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蒂姆洛说，税务局注意到诈骗手段主要有3种，其中大部分都依赖于获取对个人米价付账号的访问。诈骗短信和电子邮件通常包含一个假的米价付网站的连接。税务局建议大家不要点击那些电子邮件和短信中的任何连接，而是直接通过浏览器进入税务局网站。另一种骗局是电话诈骗，有人假装来自澳洲税务局， 仲有一种诈骗是有人以监禁、逮捕或驱逐出境来威胁你。另外社交媒体诈骗的案例亦正在增加。坎培拉消息，在伊朗女子阿米尼死亡一周年后，澳洲联邦政府宣布对伊朗警方和官方媒体实施了严厉新制裁。伊朗执法部队发言人沙伊摩塔沙奥马迪因强制头巾化威胁妇女和女孩受到制裁。马洛警察局长瓦希马哈文拉什马朱因发起封锁抗议活动的互联网和咨询服务而被制裁。伊朗伊斯坦共和国广播公司的两名官方媒体记者 Amanista Sapipo Amendi 和 Ali Rewali 因报道在双重国籍人士和民间社会活动家的逼供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制裁。伊朗网络警察局因限制互联网和咨询服务而受到制裁。网络托管服务 Avon Cloud 因为监控和互联网禁令受到制裁。国营新闻电视台因播放逼供以灌输恐惧和镇压政权意见受到制裁。澳洲政府之前已经制裁了27名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个人和21名与安全部队有关联的实体。今年7月，澳洲对自动制裁伊朗的框架进行了修改，专门针对压迫妇女和女孩以及破坏宪政的行为。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说，澳洲政府将继续采取果断有针对性的行动，追究伊朗严重侵犯人权的责任。政府擴大了對伊朗的制裁框架，現在正利用這一框架來打擊那些在伊朗壓迫婦女和女孩的人。澳洲和伊朗人民站在一起，特別是和勇敢的婦女和女孩站在一起，支持他們在面對持續的鎮壓時繼續表現出巨大的勇氣。王英賢呼籲伊朗政府追究阿米尼致死事件的責任人。2022年9月13日，22岁的伊朗库尔德女子阿米尼在伊朗探亲时试完不遵守严格的强制性头巾法，在德哈兰被伊朗所谓的道德警察逮捕并殴打致死。她的死引起大规模抗议，导致超过530人被杀死，22000人被捕。雪梨消息，一位华人地产经纪人透露，中国买家对澳洲房地产的兴趣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们必须预约才能组成买房团查看澳洲的房产。雪梨和上海房地产中介公司 Plus Agents 的总经理李彼得表示，他现在一次为多达20名中国买家组织买房研讨会，包括向他们提供饮料和小食。他讲给每日邮报澳洲网站听，通常临时登门的买家由办公室陈列室的代理人逐一介绍展示的房源，但现在来的人太多了，我们将买家分组带到他们查看最想看的楼盘。雪梨北岸此时会是一个中国买家青睐的城区，各种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充足，还有繁荣的商业街道。向中国和其他亚洲买家销售房地产的网站 ZYIQI 表示，典型的中国买家现在更有可能是澳洲永久居民，而不是住在中国的炒房客。该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联合创始人丹尼尔何表示，这个意味着他们购买的是自己居住的房屋，而不是出租屋，并且想要更多的空间。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仅在7月份就有122690人移居澳洲，包括技术移民和留学生。永久居民可以购买现有房屋，但外国人仅限于新独立房屋或 apartment 单位以及空宅地，并且必须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澳洲房地产越来越被视为一项不错的投资，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和碧桂园的危机令很多中国房地产买家恐怕。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卫生部长布拉将出台新的电子烟和吸烟法规，旨在防止产生新一代尼古丁成瘾者。卫生部长布拉将推出一系列旨在打击烟草和尼古丁使用的改革，其中特别关注电子烟问题。根据擬議的修改，电子烟和烟草产品需要印上最新的图形警告，包括健康促进的插页，而包装尺寸和各类器设计将变得标准化。立法组将针对电子烟限制使用药化产品潜在危害的有吸引力的名称，薄荷醇等添加剂可能会被取缔。电子烟产品广告将被纳入广告限制法规中，同时仲将努力提高产品内容、广告活动和销售量的透明度。今年5月，联邦政府宣布禁止进口非处方和一次性电子烟产品。这一法案亦是联邦政府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到2025年将全国吸烟率降至 10% 以下，到2030年降至 5% 或更低，原住民社区降至 27% 或更低。 目前烟草每年导致约20000名澳洲人死亡，每日大约50多人，是澳洲可预防的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如果立法获得通过，这些变化将从明年4月起生效，烟草行业将有1年的过渡期。坎培拉消息，由于疫情后首都行政区的预算修复速度慢于预期，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已将首都的长期信用评级从 AAA 下调至 AA+。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表示，经济前景仍然乐观，增长前景稳定，但是百年难遇的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影响了全澳的信用评级。标普全球注意到首都行政区对公共债务进行了审慎管理，但警告说各种费用和基础设施支出的增长正在推迟疫情后的预算修复。标普全球在一份声明中说，评级下调反映出首都行政区在疫情后的财政恢复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要慢。坎培拉的资本账户余额较大，其税收支持债务与营业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全球所有获得 AA 评级的同行。未来3年，首都行政区的预算结果将稳步改善，尽管速度比我们之前预计的要慢。运营支出的增加将令到运营平衡在2024财年重新出现赤字。资本投入的增加会导致未来3年资本账户赤字平均占总收入的 9%。该评级机构表示，首都行政区获得 AA+ 评级，得益于其优秀的财务管理、由稳定的公共部门支撑的高收入经济结构，以及出色的资本流动性。标普全球表示，与之前预测的盈余相比，预计首都行政区政府的支出大幅增加，将导致其在2024财年出现赤字。AA 信用评级是最高级别的信用评级，通常表明被评级实体，例如国家、政府、公司等，具有极低的信用风险，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目前，澳洲只有西澳拥有标普全球 AAA 信用评级，首都行政区、新州、昆州、塔州和南澳的信用级别均为 AA+，惠州的信用级别为 AA。 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